请最大德翻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本第十七页，我们今天从那个十七页是阿拉伯数字的阿拉伯数目那个十七页，我们今天从十七页经文第一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希伯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出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这一段经文是较量福德，比前面的那个功德就更殊胜。我们先把这段经文简单解释一遍。佛接着要告诉须菩提，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出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这个出入分这是印度的计时方式，印度的计时方式是昼三时夜三时，它的昼三时就是出入分、中入分、后入分，那夜三时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那他们这个一个时啊，昼三时、夜三时，这一时就等于我们现在四个小时。那我们中国的计时方式啊，是分成昼三、昼六时、夜六时，所以我们常常讲二六时钟，那个就是指我们中国的计时方式啊，昼六时、夜六时。中国人计时方式啊，他白天分成子丑寅卯啊辰巳，那夜六时分成午未申丑戌亥，是吧？啊，这一共就这十二时。那我们中国的每一时是等于我们现在所用的西洋计时方式的两个小时。那出入分是从上午六点到十点，这个时间是出入分。那中入分呢，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这个时候。那后入分是下午两点到六点这个时间。那初夜分呢，是下午两点到十点这个时候，那中夜分是下午两点，下午十点到深夜两点这个时候。那佛智啊，出家比丘，他休息的时间就睡中夜分，就这四个小时，从晚上十点钟到深夜两点钟，这个时间是出家比丘休息的时间啊，睡眠是中夜分。那后夜分啊，那就是从两点钟到天亮六点这个时候，所以这是印度的计时方式啊，昼三时、夜三时。那佛告须菩提，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出入分在这个四个小时以内，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你看。这个四个小时里面啊，以这个恒河沙，恒河沙数那个数量是天文数字的身心来布施，身体来布施啊，行这个内财布施啊。那中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那一样，中入分这个时候也是以这个恒河沙等身的布施了。那后入分也是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你看这个量不得了，一天下来了。这个布施的，以这个内财布施的这个量啊，简直是无量无边，没有办法去形容的 而且呢，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生布施，不仅仅是布施的数量大，而且呢，时间又长，如是无量，啊，无量是无数的倍数啊，无数这个我们叫阿僧祇，阿僧祇一个阿僧祇是等于一千后面加八个万，后面再加一个兆，你看这是一个无数。也就是阿僧祇，那无量就是阿僧祇的倍数，你想想看，这个一层不得了了啊！这样，所以时间又非常的长，无量百千万亿劫，后面再加一个百千万亿劫，你看一个无量劫就不得了了，无量后面再乘上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你看这个一层呢，这个数目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的。那假若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祈福甚疲。假如啊，有人能够听闻本经呢、啊，然后深信不疑，心不动摇，能够依教奉行呢、啊，这样所修的福啊，啊，比前面这个恒河沙一天以初入分、中入分、后入分，都以恒河沙的生命布施，乃至于这么长的时间的布施，还不如听闻本经能够信心不动摇，能够依教奉行呢、啊，那个福还远胜于这种无量劫深信的布施啊！更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呢？这个书写经典呢，它除了有修戒定慧以外，因为你书写经典一定要很专心，或者往往会抄错了啊，笔画会写错了，或者是啊，重多写几个字，所以抄经一定要很专心，才不会写错啊。所以写抄经本身就是在修戒定慧的啊，因为他一心专注啊，那就是定。那你心在读经文，你看那个经文都是至善圆满，都是佛从真如本性流露出来的无上菩提。你看你一面在抄，一面在读，那就是修戒定嘛。那经你的意气啊，寥寥分明啊，不断从你抄的经文中冒出来啊，这个经文的意气寥寥分明，那本身就是在修慧嘛。所以抄经是一个修戒定慧三无漏学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啊，这是从自力的方面来讲。但是他抄经抄完了又做什么呢？布施给别人，因为古代啊，印刷术不发达，这个经典一般都是用抄的，我看了这本经很好，我都抄一本给人家去学习啊，去修学。所以抄这个书写抄经呢、啊，有自利利他的这个意思啊。所以书写受持读诵，受持就是依教奉行，读诵是义而不思啊，不会把经文的主题、经文里面所说的意在言外的玄义啊，不会忘失掉。换句话来说，他能够起观照，依文字起观照，然后照住，最后照见无因皆空，这样啊而证菩提。所以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了啊，弘扬佛法，系佛慧命，教化众生呢、啊、所以这为人解说，在这一段这个较量福德里面呢，我们把前面我们翻开第十四页啊，经文第一行啊，十四页是阿拉伯数目的十四页，经文第一行，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个较量福德。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红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以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祈福甚多。在这一个较量福德以前的经文大意，我在上次已经说明过了，在这里就不再重新的解释啊。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较量福德到我们现在重新佛陀告诉须菩提所说的这个较量福德，你看这两个啊，一比较起来，前面这个较量福德远不如我们现在在谈的较量福德， 你看这里所说的也不过是以红河沙等生命布施，若复有人一时精忠乃至受死之机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啊。这个地方是初入分以红河沙等生布施，中入分复以红河沙等生布施，后入分亦以红河沙布施啊，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生布施。你看这两个一比，那真的是天显地啊，有天地的贤殊之差，差别非常的大了啊。那在这里啊，我们从前面的教量福德到现在的教量福德这一段经文中，我们从这里啊，默学把它举出四个重点。这四个重点呢，如果我们能够深信不疑，能够得到信心清净了，那当然这个功德、啊、比前面那个还要大。这段经文我们从耳识悉菩提闻说声生解意气涕泪悲泣开始，到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这段经文里面呢啊有这四点大要。第一点啊，是修学人要得信心清净寄生实相啊，这是很重要的。信心清净，你看本经告诉我们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所以啊，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相要离，出世间的这个四圣第十二因缘六度万恨的法相也要离，所以外不取相，内不着空，如如不动，不取相的这个无住真心，直下会取接念无住真心，这个就是信心清净了。我们心不是着在有，要么就着在空，所以一般修仙人往往都是先以空来弃有，空弃了以后存了一个，那有弃了以后心里还存了一个空，可是存了这个空，这不是究竟义，因为你又躲在一边了，所以还要再把空去掉了，再把空去掉了，他还存了一个非法相，为什么？他觉得空去掉了，还是存了一个非法相。所以如果你是不断的用这样去的方法，最后总会存到最后剩一丝丝的那种执着在你的内心，所以这个都不是叫做一念尽性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讲自尽四相就是这个意思啊，以空去有存空啊，然后以空空去掉空啊，还是存那个空空，然后再除掉这个前面的空空，你后面还是会有一种非法相存在你内心，所以那个你到最后你自己不能觉察的那一个世间最维系的那种业相啊，那就是受者相，那这个自尽四相的受者相。换句话来说，你内心还有一丝丝的执着在，就一丝丝的觉观在。所以啊，你外不住相，内不存觉观，这个唯有直下会起，这个叫做信心清净啊，信是心是佛。四心作佛，直下承担一切万法，就是我自己一心变现的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所以你根尘接触，唯一就是你自己一心而已啊！所以为什么叫一心三观对一境三体啊？即心体空寂啊，那相都是依他而有，妙用是中道啊，空有不二。红沙妙斗当下就是空有不二，这样的心根尘接触，处世待人接物，一切境界无非是相名而已嘛。如果一切境界都是相名，那你根尘接触处世待人接物通通就是佛法，通通就是正智啊，因为你心不攀缘了、啊、那个心的如如啊。所以啊，弘忍大师说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所以信心清净，你不能说我现在信心清净了，那个清净就是正好一个清净相，所以诸佛庙里意在言外，那个清净也不可得，所以空有二相皆要离，空有二相皆离，实在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没有办法说明这是什么一个境界。这个弘忍大师告诉我们，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啊，根尘接触，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一切不可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境界明明朗朗， 啊，没有分别取舍啊。你到这样的境界啊，这信心清净，寄生实相，法界的一切万法，宇宙人生的万法的事实真相，你就看到了实相无相无不相啊。实相无相什么呢？因为它是你急躁的本心所现的，一切法本质清净即灭相，一切法是一个离体啊，前性即相，前相即性啊，整个法界就是一个离体啊，这是实相般若啊啊！但是呢，观照般若，了了分明，一切清楚，一切明了，这是什么？无不相啊！所以实相般若是无相，然后观照般若是无不相，这实相无相无不相，境界中得大自在、大解脱啊！一切法从本以来，本质清净即灭相啊！这个信心清净寄生实相，跟前面的那个一念尽信则是一样的。你看，那个佛告须菩提，要发大心呐、啊，如何降伏其心？要发大心呐、啊，以灭度无数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接着，佛告须菩提，要修无住相布施。因为如果真正能够做到无住相布施，那个功德啊，如东方虚空、东南西北上四维上下十方虚空一样无穷无尽。意思就是，如果你真正做到三轮体空，你可以见法身啊，见一切万法就是你自己一个身心所变现嘛，你可以见法身嘛，他表这个意思。所以接着佛就告诉须菩提。问须菩提，可以身相见如来佛，须菩提，好，他回答得很好。佛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回顾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为什么？这个五蕴合合的假体不是真有的，真有的就是你那个真心啊。在那迷的时候，它变成五蕴；悟的时候，五蕴就是实相啊。为什么？见闻皆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迷的时候，这见闻皆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有了取舍了，有了分别了，好了，那个实相的真心就变成五蕴身，法身就变成五蕴身了。所以，当你了解一切法不可得了，心无取舍了，好了，那个五蕴法就变成了清净法身了。清净法身，尽虚空，遍法界。你根尘接触，所有都是你清净法身这一念心显现出来的、啊。所以，修底，好。回答得很好，他说佛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回顾如来所说，真相即非身相、啊、为什么？真正的你自己是那一念真心而已啊，是念心而已啊。那接着佛又告诉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看前面的一念尽性就是尽性，这个尽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间的法相是虚妄的，出世间的法相是对治世间法的。所以烦恼即菩提啊，菩提是对治烦恼来讲的，是对治烦恼而说的。为什么你有烦恼？因为你有取相分别啊，所以你要以智慧观照来断烦恼啊，对不对？那你真正烦恼离了哈，升起智慧来了，那个智慧菩提也不见了。为什么呢？就是你一心的体用而已嘛。所以我常常讲，三圣多为一佛圣啊，声闻圣是四地法三十七道品啊，苦集灭道三十七道品这个、啊、还有十二因缘法，菩萨的六度万恨。我们在全修的过程中以为他是佛法，没有错啊。我们现在我们在凡夫为他是佛法，有的人选择声闻圣，有的选择缘觉圣，有的选择菩萨圣来修。但是等到你真正这一念相应的时候，你才知道它也不过是手段，是拳法，那不是真正的佛法。真正佛法是借着这样的手段，把你的一切分别妄想烦恼去除了以后，如如不动，不取相了，你一切相了以后啊，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嬉笑怒骂哈，通通都是佛法了，都是无上妙道了，都是无上菩提、啊、那才是真正的佛法、啊、所以你问那个开悟的祖师 啊，他问他什么是佛法，他不打任何一个妄想，随起一法都是佛法。哦，这是佛像，这是桌子啊，这是麦克风，随起一法都是佛法呀。那你会猜他为什么说这个是麦克风是佛法呢？他随起一法都是啊，都是真心的流露啊。所以啊，真心的流露就是道啊，啊，是这是无上妙道啊。所以啊，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啊，世间的法相你迷了，以为是真有了，悟的人知道他因缘有，自性空，但以相跟名称而已啊。你为什么执着有？骗计执嘛，妄想自信而以为是有嘛，有没办法，佛陀跟你讲出世间法来对治你的染浊啊，对治你攀缘五欲六尘呢、啊？等到你真的不攀缘了，菩提也不见了。为什么呢？不攀缘根尘接触所起的妙用，那正是菩提呀、啊。那假名叫菩提呀、啊，那就是妙道啊。所以啊，六祖大师在《坛经》说得很清楚啊，说慧能没计量啊，我不断摆思想啊，我见悟心速起啊，菩提怎么长，对不对？六祖大师就是正入这样，正入一个。外不取相，内不动心呢、啊？啊，以这样心不住有无，一切明白，一切清楚，知道啊，知道一切相都是虚妄，所以他根尘接触，他说我见悟心速起，那个心速起一切明了，有体用，一接触就明白，明白他能够圆观一切法，他自然心性横沙妙流，就自然显现，啊，这个不思议的妙用。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你会起这种用吗？六祖大师一定跟你说什么呢？不可思议，没办法解释的。为什么？法性如是嘛，真性就是这样嘛。所以为什么佛佛道同？每尊佛证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一件事情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件事情，每尊佛无量百千万亿佛回答了一个道理，通通一样一个道理。但是佛跟菩萨虽然是同样一个，但是见地会有差一点。因为即使是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品身相无明，到了佛究竟清净的时候，每一个人回答都一样，就好像那个镜子如果做到绝对的平的时候，所有的物体现在他前面照的都一样，但是如果镜子有一个只有绝对的平，那另外其他有的凹有的凸，那照起来通通不一样，对不对？那绝对平的那个是真的啊，那个是真的，那其他呢都未必是真实的啊。所以为什么佛佛道同？因为你到了不取相，心不着于空，不着于有。像我前面所举六祖大师这个境界的时候，他根尘接触，一接触就明白，所以见悟心速起，菩提怎么长啊？一明白就有他处世待人的妙用，就在这个心性中展现出来。但是虽然他展现这样的作用出来，但是一念离念，一相离相，一境离境，他绝对不会染浊的，绝对不会去染浊的。所以你看前面的一念尽性，就尽性什么了？尽性哈，一切相都是虚妄，那跟实相，实相无相，无不相，不是一样吗？那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见到自己一心的体用啊，所以一切境界只是自己这一心的体用而已嘛。眼见色，耳闻声，手抓物，脚奔走，全都是一心的体用啊。所以若见诸相，即非相，即见如来，就实相无相无不相，跟我们现在所说的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是无二无别啊，完全一样啊。所以在这次经文告诉我们，信心清净即生实相，生了实相以后是什么呢？当然是不以万法为理啊，不以万法为理啊，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啊。所以啊，诸位啊，禅宗的开悟就从这里开始，这里开始叫做开悟。所以这个人开悟了，就这个境界啊，就这个境界。那我们也会讲啊，经上告诉我们，对不对？说得很清楚，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心本清净啊，原无烦恼啊，具足智慧啊，对不对？诸位，我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在里面，请问哪一个原无烦恼，本自清净，具足万法？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好吧？是不是？我相信我们研究佛法研究这么久了，大家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很多玄妙的道理 大家都晓得了。但是呢，哪个人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原无烦恼？像六祖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这个具足万法，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六祖大师说出来了，我们也懂得是这个样子啊。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有烦恼啊？我已经悟了这么多道理，还是有烦恼啊，还是不清净啊，还是起贪嗔痴啊。祖师讲话是不是为什么会这么怪怪的，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不是真正的开悟嘛。所以真正的开悟从这里起算，因为你还不是真正的证悟，所以达到这样的信心清净啊，也就是那一念净信，那是圆教初信位，最少是圆教初信位才可以。所以你看前面的经文说得很清楚，你看那个若得一念生净信者，如来悉知悉见，世之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会故世之众生无物我相、人相、众生相啊、受者相，也无法相、无非法相。你看这一念净信就是这样的境界哦。这不是圆教初信位是什么？那如果是从那个显所中的判教，这是大圣始教，也就是法相唯识中的判教，那就是见到位。他能够见到位，他纯觉观，根本是观空，后得住观实，初信位就有这样的功夫啊。他一切烦恼不生，真的染不上了。所以啊，真正得到这一念净信，真的得到信心清净，你才能够做到不以万法为离啊。这是禅宗开悟的境界，从这里开始啊。达不到这个境界，你所有的悟处都是在解悟信悟的阶段，我待会儿会做一个说明啊。所以你不要怀疑祖师的话，说奇怪，我已经开悟了，对不对？我以前也有这样想，我已经好像悟了，那怎么还烦恼？原还是烦恼不断，这怎么回事？原来没有悟啊，对不对？没有真正达到开悟的境界。所以那一念净信不得了啊，那一念真正为什么古德说比供养红沙红沙红沙的诸佛还要了不起？因为你入圆教初心位，你入了那个大圣始教的见道位，你可以用根本自观空，后得住观熟，在境界中行中观、真熟等观，一切法不染。所以啊，我讲这个都有根据啊。你看我上个星期我讲佛陀在那个歌利王割截身体的时候，那个歌利王啊，佛陀跟歌利王的那个宫女为他们开示佛法，那个歌利王很生气，来呵斥佛陀，说问他说你得到四国了？这个佛陀说没有，我不得。那你得三国呢？佛陀说不得。你说得二国呢？不得啊。接着歌利王说你二国都不夺啊，对不对？你心里还有五毒烦，还有私货在啊，五通仙人都尚且会为这个女色动心啊，那你未得二国二夺都夺不到，你还敢来这个跟我的宫女讲话啊，还说你持戒怎么样的，对不对？我讲过这样的故事，可见他只举到二国，可见佛陀那个时候正出国，正出国叫圆教初信位。所以圆教初信位从藏教来讲就是须陀洹国，须陀洹国初信位。那如果是从那个我们从小始中度年啊，那个始教大圣始教就是唯识法相的判教，他就是初地菩萨，初地位，他的初地小那个大圣始教啊，大圣有大圣始教、大圣宗教，哎，对不对？显所中判别这个修学的这个教下啊，教相啊，它分小教，还有大圣始教、大圣宗教，还有顿教，还有圆教，小始中顿圆。那个法相唯识中，他把它判在大圣始教啊。那大圣始教的，你看看那个表，他那个位置的分类，那个分位表，大圣始教的那个见道位，也就是叫初地位，初地位你把它划到那个圆教的那个位置，刚好是初心位，圆教初心位，你把它划到藏教啊，小始就是小教，也就是在须陀洹国， 那他正西的方国离四相和割裂王跟他割截身体，他安忍不动，所以离着四相，因为他能够根本自观空，获得自观属真属等观，以这样的境界能够安住安忍不动，所以这个信心清净呢，这个功夫就不容易。你真正做到这样的境界，那是证悟，证悟，啊，因为那真正脱落了，那这个转世成智，这个世心脱落了，显真如了，啊，这个真如还是相似的，相似位，所以原教初信叫做相似位，初住位叫分正位，那佛是究竟位。相似位，它相似真如位，念念去向真如位了。那真如是什么？真的是原无烦恼，本质清净，具足万法。你相似位，烦恼一切不染，那个时候你就真正能够不以万法为理呀。所以你不是达到这样境界，一切烦恼不染于你，你所有的误处顶多是很深的解悟啊，也就是气会气悟的这个道理而已，不是真正的证悟。所以证悟啊，那是绝对啊，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具足万法，根尘皆出，了了分明，有体有用，能够相似证得什么游戏人间的位次啊。所以从这样的境界开始，才可以叫做开悟。这个人就开悟了，这个人开悟，或者只能说小悟。我们讲小悟、中悟等等，我待会儿会再做一个详细的，这哈、啊、的一点说明了。所以你看，信心清净，即成实相，他就能够达到这样境界，开悟了，不以万法为理呀、啊，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啊。所以这一段经文，第一个内涵，有告诉我们这个修行的重点。第二个，你看，那我们既然知道。哦，离一切那即名诸佛，那菩萨的因地发心，一定要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直做到真正日常生活啊，跟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都能够离一切相而生心，离一切相而生心，那当下就是菩提心呐、啊，那就是啊，那就是无上，就是我们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如果真的能离一切相来生心啊。那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从出发心的出发心要发菩提心，就要什么？所以你修学就要离一切相，不能想着功德啦，啊，我将来啊要证菩提啦，要得什么啦？一定是以无所得为目标，越修心越清净，烦恼越来越少，你自然智慧越来越增长。从这样发菩提心，到了最后，你真的离一切相而生心的那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所以。接着佛告诉我们应生无所住心，所以你前面要从这个发心的时候就要正确离一切相来发菩提心，一直做到圆满这个境界，就如同上次跟大家讲的啊，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啊。圆觉经说知幻即离不作方便啊，离幻即解也无次第啊，那当下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所以我上个星期也跟大家讲，大乘佛法一定要通达实相，实相什么？空性，这个这境界是空的嘛？这个都是你自己心变现的，一定要气会的很深刻，气会的很深刻，这都是你的心嘛？这些影像都是心的，你每天待人接物所看到的顺逆二相，顺你的、逆你的，这都是你心变化出来的影子而已。影子，现在看电影一样，当然，当你碰到逆境的时候啊，碰到人家对你，哈、啊，对你这个。很不礼貌，或者是怒骂你，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啊，你当然很气啊，但是呢，你有观照力，哎，我被自己骗了，哈，这是个我自己心变了相嘛，我的见性看到这个境界，耳朵听到这个声音，看的是见性界的这个沉静显出来的，这个声音是界我的闻性界的深沉显出来的，都是我自己一念梦心，哎呀，不要被骗，不要被骗。放下来，哎呀，他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哎呀，他一定很生气，一定不晓得受了什么委屈，说不定他啊，说他家人的这个或者家人对他怎么样，或者是他的长官对他怎么样啊？他已经够可怜了啊！我要对他撇笑脸啊，跟他甚至跟他道歉啊，我甚至请他吃饭都没有关系。你如果你 通达实相，了解这些境界不是真有的，你会朝提升你自己的平等清净慈悲的这个菩提心来用功，所以你转得很快。以前你转不过来，你说不定你一个礼拜都转不过来，但是你有这样的这样了解实相，知道空，你转得很快，说不定你十分钟五分钟马上就转过来了。不仅没有气他，反而你会心生同情心，很想帮助他的心，这样来帮助他，这样来修行。所以这个了解空性很重要。当你真正能够朝这样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而且呢，越来越得心应手的时候，你的一条光明大道在你前面呢。这条光明大道很清楚的通到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这个西方是圆满的意思啊，不是通到的，是圆满的。极乐世界是你正的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像显出来，你就要爱惜你的生命了，因为你每一天、每一刻、每一时都在菩提道上前进的啊，你就要珍惜你的生命，死得太可惜了。为什么？你好不容易用功拼到这么一点点小成绩，怎么可以死掉呢？对不对？死掉来生再来从头做起，不是很遗憾呢？对不对？哈、啊，所以大乘佛法一定要了解空性，空了解了以后啊，你才可以在日常生活处处待人接物中，随着你的生活关照，然后。你要身心啊，因为你是处处待人接物啊，你要身心啊，但是身心一动心离相，一动心就离相，慢慢慢慢，你慢慢这个中观就起来了。进什么中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切不染，就是中观嘛，就这么简单。你要把它谈玄说妙，那很不容易懂，很简单，就一切明白，一切清楚，可是呢，还不会被它动心，那就中观嘛，空有等观了嘛。对不对？你这样去训练，这样去对峙，慢慢慢慢，它自然就，哈、啊，就相应了。那等到水到渠成，忽然之间，哎，好了，那个刹那之间就有这种正量的现前了，啊，它就慢慢器物了，那个物处就不断的增长了。所以啊，这个菩萨应理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到了真正圆满的时候，了解空性圆满的时候，那个当下离一切相，他发的心，那就是无上菩提心。所以啊，佛接着就告诉你，应生无所住心。如何应生无所住心？就是要从哈、啊、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地方开始下手用功啊，这样才会成功啊。这是第二点，这段经文的第二点。第三点，佛告诉我们，如来所证的是什么？无实无虚。就是自心嘛，心体空寂嘛，妙用如红沙嘛，无实无虚啊，啊，就像达摩祖师所说的，净智妙言，体本空寂，净智妙言就是无虚嘛，体本空寂就是无实嘛。你看，像我们眼睛一睁，你看境界现前，哈、啊，你看我们睡着了，因为我们是凡夫，所以需要睡觉，睡觉是这个身体需要休息，而不是我们的真心需要休息。真心是不需要休息的，四禅千人就不需要休息了。哈，那个禁忌天初禅以上就远离财色名食睡了，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要休息要吃饭，所以睡觉是个无明。但是我们如果一睡觉没有梦了，什么都没有梦哈，一睡到天亮，到天亮，你看这个中间什么都没有了，那并不是真心。死了没有啊，他还是在啊，所以只要有闹钟响或者有人咬你一下，你还是会醒来。为什么呢？你的心还是没有真正的睡着了，没有，他还是一样啊。因为我们的心永远都是常住的，他不会说哎，你睡着了他也睡着了，没有，所以一碰你就醒过来了。但是你睡得很熟的时候啊，你看一切境界化为乌有啊，烦恼也没有了。所以有很多人呢、啊，当他烦恼很重的时候，他会啊吃颗安眠药了，或者喝个酒了，让他睡着了。可是呢，睡醒了以后，通通又回来了。哎呀，烦恼啊，痛苦啊，烦恼啊，又来了。你说对不对？你这个烦恼，这个痛苦从哪里来？没有啊，迷的时候啊，他也是无实无虚啊。他呢，无实是什么？没有本体啊。你看睡着了不见了，无虚是什么呢？生无量的烦恼啊。所以我们也是无实无虚啊。 你不要以为只有佛陀是无时无虚啊，我们的无时，你看你睡着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心不晓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没感觉了，无时，对不对？那无虚什么？一醒过来了，哎呀，烦恼、痛苦什么，通通又跑回来了，无虚，对不对？我们的无时无虚是颠倒啊！佛正的真心，他的无时什么？你心体了不可得，但是呢，应用弘沙妙德，教化众生，得大自在，得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三明六通、十八不共法、四智菩提、无量无边的弘沙功德啊，得世事无碍的境界，这是无虚啊。所以正的就是什么？就是真心的，为正真心的。所以华严经终归到最后，华严经什么法门呢？心地法门呐、啊，正的心地的世事无碍的境界就得了。就得到这华严经啊，啊是心地法门之一啊，啊只是我境界不够啊，对不对？我们研究到念且经啊，以后这个自己看。如果你念且经能够通达了，你再上去看法华经、华严经、涅槃经，啊，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三部大经的那个法义了，因为他们都是心地法门嘛，所以佛会讲心地法门嘛，所以你心抓到了。佛说出了无上妙理，你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佛所证的就是无住真心嘛，清净本性嘛。我们凡夫是有住之心嘛，它也是无实啊，虚幻不实啊，影像而已 啊但它的作用也是无虚啊。但是我们的无虚是很糟糕啊，是烦恼、贪嗔痴慢啊，这带给我们无量痛苦啊。佛是清净光明啊。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在着相跟离相而已。所以你如果了解法性空，你很容易放得下来。离相就是菩提嘛，就这么简单。这烦恼即菩提，不着相，眼前境界都是菩提；一着相，菩提转成烦恼，就这样子啊。所以这是第三个重点。那第四个重点就是叫我们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入光明照，见种种事。如果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心不住法而行布施，菩萨已经没有事啊，他还对不对？菩萨说我心不住法而行布施，他不是真菩萨，因为他三轮未空。菩萨他无事啊，绝学无为贤道人啊，对不对？他无事了。但是无事呢，他由于他呢信德无缘大智，他内心绝对无所缘，他不会想攀缘说我要证菩提，他也不会想缘啊，我要利益众生啊，我要怎么样，他完全没有心，清净自无疑，一点不缘你有，不缘你空，也不缘你中道，一切不缘。但是呢，真心是清净自在啊，他这个心呢，他所现出来的作用就是利益众生啊。所以菩萨实教菩萨，他所有的布施就是什么？就是他的生活，因为他念念圆满嘛，他一切的运作就是利益众生，对他来讲没事了嘛，所以他的生活就是布施啊。所以如果你能够不住相的生活啊，每天处事待人切勿，你天天都在行大布施，多么殊胜啊。我们现在不行了，你住相，你我要布施，我要持戒，我要怎么样，对不对？人家佛陀着衣持钵入所有大乘起时都在布施，为什么呢？他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啊，无所缘嘛，生活就是真正的布施啊。所以你能够真正做到这样的境界，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事，见到了诸法实相，见到你的本地风光啊，见到你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作用自在，历历分明，在眼约见，在耳约闻，在手能抓，在脚能奔。别人讲的是四心、啊、阿赖耶识四心啊，这个八识心王心所，你讲的在眼能见，在耳能听，在手能抓，在脚能奔，在意能知的，这个是什么？是无上菩提心啊，是佛性啊，完全不同啊。你见到本地风光啊，所以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但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你所得的是游戏如幻三昧啊，梦幻人生啊，何劳把抓，空花水月啊，对不对？你真正得到大自在，游戏人间啊。那如果你住相布施呢，那你就不施相了。如人有目如人入暗即无所见，看不到 法界的事实真相啊，见不到空性啊，对不对？见不到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啊，啊，见不到我们圆融自在，像我前面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质清净，圆无烦恼，不动摇，啊，能生万法，本质具足了，这个我们的本地风光，你悟不了这个境界啊。所以最后倒归